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7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重点包括：法国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巴黎总部查理周刊大楼内发生枪击，遭到扫射，至少有12人被打死。香港议员举黄伞退闪，退抗议港府支持北京政权。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升旗典礼在台湾立法院引发为质询的焦点。我们还有更多内容，欢迎您收听。首先呢，我们就来看最新发起这条头条新闻。法国警方说，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星期三发生了枪击事件，至少有12人被打死。媒体报道说，至少有两名枪手用 AK-47 突击步枪和火箭发射器在查理周刊所在楼内进行扫射，枪手杀人之后分成两辆汽车逃走。当地媒体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报社工作人员正在开编辑会议。法国总统奥德朗对记者说，这起事件毫无疑问的是恐怖袭击，他已经赶往出事现场。法国在袭击后将巴黎的反恐警戒提高到最高的级别。查理周刊以嘲讽时政新闻著名，2011年曾经因为在杂志上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燃烧弹的袭击。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当局说，几名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三袭击了东部一个警察学校。之前叛乱分子打死了6名建筑工人和一名法官。警方说，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霍斯特省的一所警察学校遭到协调式的攻击，3名自杀炸弹手被击毙，有几名阿富汗安全人员在交火中受伤。阿富汗警方说，几个小时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北部巴格达省伏击了一个施工的车队，打死6人，其中包括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另外有3个人被绑架。塔利班声称对这两起袭击负责。警方还说，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星期三发生炸弹爆炸，一位法官被炸死，他的2个孩子被炸伤。这位法官星期三早晨在省城贾拉拉巴德开车送女儿上学的时候被炸，目前还不清楚凶手是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所关注的亚航8501航班的搜寻工作。印尼官员说，发现了亚航8501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在去年12月28日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的残骸，而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那里，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客机失事的原因。这架载有160人的客机在苏里曼丹岛附近的海域坠毁，目前打捞上不到40名遇难者的遗体。那么关于亚航8501的搜寻工作呢，美国军队也派遣了第二艘配备有特殊声纳装置的舰船来帮助搜寻失踪的亚航8501。那么如何使用这种搜寻的设备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拖曳式测扫声纳设备简称拖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拖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拖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 他们首先使用拖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地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航空公司的事件，韩国有一件事件呢，也跟这个航空有关，但是呢却是相当的不同，那就是韩国的检察官指控大韩航空公司总裁赵亮浩的女儿赵贤娥在一架客机上引发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这违反航空安全法，并且干扰政府调查。星期三前大韩航空副总裁赵贤娥因为去年12月5号发生的事件而受到指控。那次事件中，有一名乘务员为赵贤娥送上了袋装的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子上。赵贤娥因此大发脾气，要求乘务长辞职，并且还延误了航班。赵贤娥已经辞去了大韩航空一切的职务，并且公开道歉。自从去年12月30日以来，他一直受到司法拘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香港的情况。香港亲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举开了黄伞，从立法院的会议退席，抗议政务司长郑林月娥说，港府坚持接受在2017年选举中由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的建议。这项建议提出以后，在香港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使香港部分地区的交通陷入瘫痪。星期三，部分的立法会议员以退场来表示对抗议活动的支持。香港政务司司长郑林月娥星期三说，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框架已经定下了，香港政府必须按照决定推进民主进程。以黄伞为团结象征的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要求举行真正的普选，让香港选民在不受北京控制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反对派认为筛选委员会是亲北京政府的。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引起风波的双向圆升旗典礼事件。这是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元旦这一天在华盛顿的双向圆举行了升旗典礼仪式，结果呢引发了中国的抗议，美方也表示失望。这起事件在台湾还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尽管中国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今年元旦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升旗典礼，但是未来在特殊的日子仍然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明年七七抗战纪念，我是不是升国旗？今年七七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号，日本是签降书那天，是我们升国旗。南京大屠杀那天，我不但要升国旗，我还要降半旗，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中共要抗议吗？
沈履洵代表还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也指出，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不过他会继续和美方再沟通，寻求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就这起升旗事件表达抗议，并要求美方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肯定双向圆升国旗的行动，但是也担心美方因此不满而有后续的报复行动，
譬如降低双方官方的交流层级啦，或者是 TIFA 现在正进入实质的谈判，还有 TPP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实质利益，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吗？
蔡黄朗委员还质疑沈履洵代表事前是否曾经向马英九总统进行报告，因为这起事件 可能造成美台关系的倒退。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在双向园举行升旗典礼以及军事代表团授勋仪式，象征台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也证明六年多来推动的活路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双向园升国旗事件之后，最痛苦的人应该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势必会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接着，台湾代表处当然也会感受到来自于美方的压力，希望沈旅群代表能够顶住这些压力。林玉芳还指出，美国在台协会可以在台北办事处升起美国的国旗，为何台湾驻美代表处不能在双向园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呢？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打压中华民国，否则等于是支持中华民国走向台独。
如果中国的政府也不否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么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在世界各地升起这个国旗，中国大陆有什么理由反对？
李同豪委员还说，问题在中国大陆政府，国台办官员应该和外交系统的官员好好沟通，不要再对中华民国及其人民进行不当的打压。双向园是台湾政府的资产，过去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目前已经登记为历史建筑，也是台湾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关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美国政府星期一表示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而且呢，美方也没有任何的官员参与。星期二，台湾外交官说已经在事后取得美国的谅解，并且说美国并没有指责台湾的意思。可是呢，美国国务院却在当天回应说，美台之间仍然就此事持续讨论之中。美国对台湾违反长期以来双方对彼此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感到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目前人在台北的台湾驻美代表沈旅寻星期二在台北表示，双向园升旗典礼事前没有通知美国政府是出于善意，避免中国抗议引起美国的困扰，可能部分美国官员并非直接接触双向园事宜，所以可能有所误会，不过事后已经与美方充分沟通并获得谅解。沈旅寻在台北外交部受访时并不同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有指责之意，他说，请大家去看美国国务院声明就知道美方没有指责的意思。不过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却在记者会上说，美台仍然就此事在持续讨论中，美国对台湾举行升旗仪式的做法感到失望。沙奇表示，
I think the message is what we've been conveying, which is that,
我想我们一直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对升旗的做法感到失望，升旗仪式违反了双方长期以来对美台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关系十分活跃，但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将继续与适当的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有关双向园升旗是私人活动的说法，沙奇表示，双向园是一个代表机构的场地，并非是一个私人住宅。升旗仪式引起中国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要求美方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升旗仪式的抗议是过度反应。夏威廉说，
中国对于这一类事情过度反应，在我看来，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中国总是会过度反应，但基本上他们这么做只是给台湾更多他原来不会有的能见度。我的意思是，美国媒体大致上多少都会忽略台湾，这是由于中国的关系，但现在他只是给了台湾更多的能见度，这应该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
在中国表示抗议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曾说，台湾的做法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政府对升旗仪式事先并不知情。据中央社报道，沈履循说，在美国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当然不符美国政策。双向圆是中华民国产权所有，升旗典礼是内部活动，台湾不需要像小媳妇一样，每件事都去拜托美国同意。他说，重要的是，美国强调，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双向圆自1937至1978年期间，是当时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大使官邸。英文《台北时报》在当地1月7日刊出的独家专访中，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升旗仪式将形式置于实质之上，这使得彼此致力于发展这个关系的努力有所倒退。这名官员说，华盛顿希望台湾确保这类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做出的宣布。他说，他计划在今年要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要对日本的侵略还有殖民历史进行反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纪念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说，古巴已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是美国希望看到获释的53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那么对于美国要跟古巴恢复邦交，古巴的异议人士则认为，一些活动人士在上个星期遭到古巴当局关押，这显示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跟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有助于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奥巴马政府坚持新政策能够最终改变古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的报道。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 并不能带来自由。
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
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一月一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济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维吉尼亚州法庭以违反联邦公共腐败法的罪名判处前州长鲍勃·麦克唐纳2年徒刑以及2年假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依照判决，麦克唐纳可以交保释放直到2月9号，然后他必须前往距离其住所约500英里的一个监狱报到。法庭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陪审团在庭审中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钱财等11项腐败罪名成立，公诉人提出至少判刑10年的起诉。法官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案件，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因在职期间犯罪而被判刑的前州长。麦克唐纳在听取判决时面色坚韧，然后发表公开声明，他说
I'm a fallen human being. I've made mistakes in my life.
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在人生中犯了错误，在我担任州长期间总是力图把人民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非常遗憾。
他说他不同意法庭的判决，并表示将会上诉。麦克唐纳的辩护律师约翰·布朗里说，他相信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将继续为他做辩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第114届国会在1月6号宣誓就职了，要展开新的正式的新一轮的会期。现在的新国会是由共和党来控制参众两院，而他们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毅华的报道。
2015年国会开议第一天，第114届美国国会议员宣誓就职。这是自2006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全面掌控了参众两院，但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意见在许多议题上相差甚远，因此这一届国会可能是美国史上分歧最大的国会。新国会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议题，包括能源油价、税制改革和环境与商业规范等。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医疗保险、移民改革等政策上 与奥巴马总统的立场对立，新国会和白宫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议期的第一天，首先登场的就是参议院讨论批准美加石油管道项目。支持者们说，这一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但部分民主党人担心，这个项目将对美国环境造成破坏。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在和共和党参议员胡芬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两党预计将有63名参议员支持通过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法案。
我相信能源独立能让美国最强大，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和我们的贸易伙伴达成这个目标。加拿大是我们最好的贸易伙伴，是最好的，更不用说它还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不过白宫已经表态将不会签署有关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除了新议员宣誓就职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议长贝纳面对25名来自党内保守派议员的挑战，惊险连任第三个众议院议长任期。
上届国会众议院在两党广泛的支持下通过了一连串的工作法案，我们将秉持在这样的共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采取措施发展北美能源，重新让中产阶级工人拥有退休金账户和协助小企业雇佣更多的退伍军人。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观点由左至右差异甚大，面对2015年的各种议题，两党是否有足够的协调能力解决分歧进行合作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谈到了美国的新国会由共和党来掌握了参众两院，当然跟白宫之间有很多的角力，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政治升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了，那就是美国石油工业高级官员敦促国会跟总统批准一条有争议的石油管道。而这一条的输油管道呢，是要把从加拿大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石油工业的工人说，这一条输油管道可以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可是环保人士认为这个项目呢将创造更多的污染，而且在石油富足的年代是不需要的项目。这么一来呢，这个输油管道就成为国会参众院多数党的共和党他们所支持的项目，可是白宫官员确实非常反对，而且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也坚决反对这个项目。有关情况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姆兰德尔的报道。
基斯通输油管道建成后，每天将把80万桶石油从加拿大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倡导者说，这条管道将会振兴美国经济，并且在2年的施工过程中创造42000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曾经表示，即便输油管道议案在国会通过，他也不会批准。美国石油研究所所长杰拉德对此感到失望。
关于基斯通输油管道进行的长期斗争，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剥夺了勤劳的美国人数万个高薪工作岗位，也使美国人失去了一个运输我们急需的北美能源的安全高效手段。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说，他怀疑基斯通输油管道能否创造所承诺的就业机会，并且对振兴美国经济帮助不大。
我认为目前有一种炒作这个项目的趋势，炒作到可以治愈美国经济灵丹妙药的程度，而在字面上看不出来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字的。
批评者说，焦油砂石油远比其他种类的石油导致更多的环境损害，应该将它留在地下。泰森·斯洛克姆是公共公民组织的发言人。
本质上讲，这个项目需要露天开采，将这种焦油砂挖出地面，然后将它放入大型化学处理设备当中，而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水和电力。
新晋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将批准这个输油管道作为新国会上任第一天的议事日程。支持这个项目的参议员欧芬推出了批准这个项目的议案，并且誓言要速战速决。
这是关乎我们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大事，它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基本建设项目，比如输油管道、 道路、铁路和书店。
基斯通输油管道已经成为许多抗议示威和总统质疑的目标，但是目前似乎在国会推进的速度很快，而且其最终命运取决于石油价格，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最终会使得相对昂贵的焦油砂产品无利可图。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还要跟您报道的包括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宠物连锁店要下架所有中国产的猫狗的零食。同时呢，我们节目中也要谈到洛杉矶的游客人数连续4年创下新高，而且很多的游客来自中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把目光看看巴以关系方面的进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了通知说，巴勒斯坦人将在4月1日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潘基文星期二的通知张贴在联合国的条约数据库网站上，上面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上星期签署的其他一些协议。那么这么一来呢，将允许巴勒斯坦人状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是同样的呢，也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面对指控。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呢，就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是要求设置最后的期限，让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此表示批评，并且呢冻结了原计划转交给巴勒斯坦人的1亿2500万美元的税收。美国表示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来解决以巴冲突的问题。那么最近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呢，相互采取报复的行动，使人对于美国周旋的以巴和谈今年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表示怀疑。换句话说，美国的以巴冲突战略呢，现在是面临了重大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人寻求国际刑事法庭支持，以色列考虑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美国指出建设性接触才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尽管困难重重，但所有各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推动建设性合作，以降低紧张，摒弃暴力，争取进展。
沙奇说，克里国务卿一直在积极鼓励以巴双方朝前走，但中东问题专家戴维·米勒认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可能遭遇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This is so hard, and the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so infrequent.
非常困难，很少能取得突破。现在讨论的是以巴冲突最关键的问题——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而且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In a very small, confined space.
米勒认为，各方的领导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Neither this Israeli Prime Minister nor this Palestinian,
不管是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还是美国总统，都没有这种意愿、技巧或者能力，采取做出决定所需的行动。至少他们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这种意愿和能力。
米勒认为，中东地区其他挑战，例如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同伊朗的核谈判，可能占据了奥巴马政府的大量精力。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认为，美国不需要重新考虑以巴问题整体战略。
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坚持目前的立场，也就是要求以巴双方落实已经达成的协议。
鲁宾说，美国领导的减少国际援助的努力能够迫使以巴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如果资金源源不断，如果以巴选择战争，国际社会却没有停止提供重建援助的机制，那就是发动战争更加容易了。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需要就今后的行动做出抉择，但美国继续认为对话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方即将要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卫星，这是朝着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稳步的推进。 五角大楼官员此前曾经表示，来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的时候必须要小心翼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1月5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1月20号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5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4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个星期五签署了行政令，针对3家朝鲜实体还有5名个人来实施了制裁。在这之前，索尼影业公司遭到了黑客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网络的袭击事件呢，导致华盛顿进行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袭击。之后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制裁，韩国说是恰当的，而平壤方面则称新制裁适得其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星期一说，首尔认为新制裁是恰当举措，不过他拒绝评论这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星期日，朝鲜方面谴责说美国的制裁行动是敌对行动。朝鲜的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11月对索尼影视的网络袭击，这项结论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声明说，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于是对朝鲜实施制裁。黑客袭击与影片《采访供应》有关，这部喜剧片描写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9日宣布，对攻击员使用的病毒软件和硬件的分析显示，这次袭击是朝鲜政府所为。不过媒体援引网络专家的话，对平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客袭击表示了怀疑。星期五，美国财政部点了3家组织机构的名，包括朝鲜主要情报机构，同时还列出10名个人，他们都与武器输出有关。财政部宣布针对这3家机构和10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金融服务，这实际上将限制他们利用国际金融服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步骤表明美国将利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公司和公民，并对试图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做出回应。奥巴马总统称，新的制裁措施是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挑衅、破坏稳定和打压行动以及政策的回应。白宫说，这项制裁是相应的，并示意这只是第一步。星期日，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说，制裁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他说美国需要考虑把朝鲜重新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经济研究所的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制裁将会实现两个目标。他提到了美国2007年因为澳门的汇业银行据称与朝鲜做生意而决定同这家银行断绝往来的例子。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small short-term to maybe medium-term financial hit for the North Koreans, which seems to be
朝鲜方面可能会受到小的短期到中期的打击，这看起来是奥巴马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回应。既然这个索尼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就打击一下朝鲜的钱袋子。
You know, we saw after BDA, the North Koreans took and began changing how they handled money.
在汇业银行被罚之后，朝鲜开始改变他们管理资金的方式，他们把账户金额变小，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账，以此来逃避未来的金融制裁。我的猜想是，虽然这次制裁可能会在短期阻碍他们的一些军火运输，但他们会采取惯用的手法来分散资金，因此从长期看，制裁效果微乎其微。
斯坦格隆说，下一步有可能是把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考虑到奥巴马总统最近把索尼被黑事件定性为网络破坏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说，他愿意扩大与韩国的对话与合作。韩国在这之前表示愿意在本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会谈。斯坦格隆不认为新的制裁会冲击韩朝对话前景，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局部处理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贝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拥有1300家分店的美国佩德购宠物用品连锁店宣布要把所有中国产的猫狗零食下架，而且呢已经都全部下架了。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加州圣迭戈的佩德购宠物用品公司星期一表示，他们的零售店以及网络商店出售的中国产猫狗零食的存货都已经被下架。佩德购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1300家分店采取这个行动的宠物用品店。和佩德购规模相似的同行佩德斯马特公司星期一也表示，该公司的1300家分店计划在今年3月停售中国产的猫狗零食。这两家全国性的宠物用品大公司去年5月已经扬言要停售中国制造的猫狗零食，因为许多人担心中国制造的猫狗零食会导致宠物生病。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过去7年追踪调查了4800多件宠物患病以及1000只狗死亡的案件，这些宠物都吃了在中国用鸡肉、鸭肉或者天红薯做的肉干零食，但管理局无法解释宠物食用这些进口零食致病的原因。管理局提醒宠物主人，在给狗吃肉干之后，要注意宠物狗是否有食欲减退、倦怠、呕吐或腹泻的现象。美国之音记者在洛杉矶县的一家佩德购宠物用品店门口访问了2位宠物饲主，他们表示都听说过中国产猫狗零食下架的消息。其中一人表示，他的爱猫吃的食品都来自附近的超市，他并不是来买猫食。另外一名饲主则表示，他的小狗从来没有因为食物或零食而生病，不过他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不论是给人或宠物吃的，只要跟乳制品有关，他通常都会避开中国制造的产品。两名饲主都表示会更加注意产地标签。佩德购公司的宠物营养和商品部门副总裁斯特姆表示，尽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没有找出宠物生病和中国造零食这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但作为一个顾客相信的商店，他们认为宠物饲主对中国产猫狗零食的安全性的担忧已经严重到让该公司决定停售这些产品。佩德购宠物公司已经有几年没有从中国进口猫狗食品，但中国制造的宠物肉干零食一直很畅销。在该公司主动停售之前，猫狗零食每年的销售额达3000万美元。 目前，该公司的猫狗零食产地为美国、南美、新西兰和澳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府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据中共中央纪委网站消息，周永康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1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同时宣布，蒋杰敏、李东生、李崇禧、申维辰等也已经被移送司法。这几个人被认为是周永康案的核心人物。此外，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目前正在立案审查阶段。周永康2014年12月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极大损害共产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周永康原名周元根，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后来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中共第16届到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4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另外一方面，因为发起六四民间公祭活动而被当局逼捕的于世文，他的两名律师先后发表法律意见书，要求对于世文免于起诉。有关的详情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下面的报道。
继张雪中律师发出免于起诉于世文法律意见书之后，于世文的另外一位代理律师马连顺近日也发出不予起诉于世文的法律意见书。于世文和妻子陈蔚两度组织中国民间公祭六四遇难者活动，最近一次是在去年2月2号春节期间，当时几十名中国各地民间人士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举行了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遇难者的活动。同样的公祭活动2013年4月在河北省正定县也举行过，那是1989年之后在中国举行的首次民间公祭六四活动。于世文夫妻二人去年5月27号被郑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7月初又改变罪名以寻衅滋事罪被批捕，9月初陈蔚被免于起诉释放。于世文被批捕之后，公安机关两次将他的案子移交检察院起诉，但是检察院两次因为证据不足将他的案子退回公安机关。于世文的代理律师之一马连顺1月6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世文案子的发展比较乐观，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于世文没有犯罪。
坦率来讲，我是很乐观的。这个案件实际上证据不存在不充分的问题，可以说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证明了这不是一个犯罪的问题。
马律师说，中国的法律没有禁止在传统的节日期间举行祭奠活动。他说，于世文和陈蔚等参加祭奠的主要人士都有六四情节，他们或是因为参加过六四被判刑，或是被取消毕业文凭，有些人甚至因为六四现在穷困潦倒。马律师还指出，民间公祭活动的地点选在了荒郊野外，客观上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更不会是寻衅滋事。于世文代理律师马连顺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判案，这是他对于于世文案子前景乐观的依据。但是马律师也对案子表示担忧，因为现实中不少案子都是以寻衅滋事罪宣判的，实际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二审都维持了原判，因此他认为律师还是无法主宰最终的结果。
所以说究竟怎么样，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是从事实证据上进行判断的，法律上进行判断的，但是他主宰不了这个命运，最终走向我感觉到，如果按法律办，按事实和证据办，应该是无罪；如果不按这个办，那就不好讲了。而且现在的审判机关，说实在，不按的也多了，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太自信。
马律师说，于世文的案子正在考验中国司法是不是朝着独立办案的方向进步。于世文和陈蔚是当年广州的六四学运领袖，六四之后被捕入狱一年多。去年五月，跟他们二人同一时期被抓的大约十人，已经有几人被释放，其中包括常波阳律师。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对于由中资公司牵头在尼加拉瓜新建的一个运河项目感到担忧。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说，这个项目的资讯不足，令人不安。承接项目的是一家有内地背景的香港公司，因而引发中国政府是否参与的猜测。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公司跟中国政府无关。美国还担心运河会分割这个贫穷的中美洲国家。这个项目耗资500亿美元，计划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运河项目。在另外一方面，国际石油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的渔区几千人支付8300多万美元，对两次石油泄漏事件予以赔偿。该公司说，他们会清理全面的实施的清理工作，而这场实施经过了三年持续的诉讼过程，原告最初是要求壳牌赔偿4亿美元，现在同意向每名原告支付3200美元，这相当于尼日利亚最低工资收入者大约三年的收入总和。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洛杉矶的游客人数连续四年来创下了新高。2014年为4300万人次，而其中的很多人来自中国，这也使得洛杉矶国际机场成为全美国第二忙碌的机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地方官员星期二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贾西提宣布，去年洛杉矶市的到访游客人数连续第四年打破纪录，达4330万人，其中外国游客占650万人，许多来自中国。南加州的旅游业也在蒸蒸日上，去年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来往的旅客人数超过7000万人，仅次于亚特兰大机场。洛杉矶机场官员表示，亚特兰大机场不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忙碌的机场。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杰里·尼克尔斯伯格认为，旅游业兴旺和飞机乘客增加要归功于稳定增长的经济、加州人口的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增多以及洛杉矶科技工业的蓬勃发展。他同时预测增长的趋势将持续下去。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市政府希望游客人数达到一年5000万人，目前正在向那个目标迈进，这意味着几十亿美元将注入地方经济。洛杉矶市非常认真地争取成为来美游客的目的地。洛杉矶国际机场正在进行耗资70亿美元的现代化工程。贾西提当天为四个完工启用的登机门举行开幕仪式。机场的国际航空站目前的新登机门多达12个，还有6个在施工中。贾西提市长表示，
Each of these gates besides us will help us grow our economy。
他说，我们身边的每一扇登机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欢迎游客来到地球上最棒的城市。洛杉矶的旅游业支撑44万2千个工作机会。在过去一个会计年度，仅仅酒店税金就为洛杉矶收入1亿8400万美元。机场的现代化项目创造了近400万个建筑业相关的工作机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68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谈到了在法国遭到了恐怖袭击，有12人死亡，一个讽刺性的杂志《查理周刊》遭到了袭击。同时我们也谈到了在美国的新国会各式各样的挑战迎面而来，其中最大的一个最新的议题就是基石的这个输油管道新建的问题。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也就即将要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齐永明，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法国警方在继续追捕星期三在巴黎制造枪击事件的人。法国警方说，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星期三发生了枪击，至少有12人被打死。媒体报道，至少两名枪手用步枪和火箭发射器在《查理周刊》所在的楼内扫射，枪手杀人之后分别乘两辆汽车逃走。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报社工作人员正在召开编辑会。法国总统奥朗德对记者说，这无疑是恐怖袭击，他已经赶到出事现场。法国把巴黎的反恐警戒提到最高级别。查理周刊以嘲讽时政新闻著名，2011年曾经在杂志上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受到燃烧弹的袭击。阿富汗当局说，几名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三袭击了东部一个警察学院。此前，叛乱分子还打死了6名建筑工人和一名法官。阿富汗警方说，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北部袭击了一个施工车队，其中还包括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被打死，3人被绑架。塔利班声称对事件负责。安全官员说，也门首都一所警官学校外面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丧生，40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印度尼西亚的搜寻人员说，发现了亚航8501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去年12月18号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局长对记者说，搜寻人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之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尾部，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确定客机失事的原因。飞机上一共有162人，到目前没有发现幸存者。美国国务院说，古巴已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是美国希望看到获释的53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透露这些政治犯的名字以及获释的具体人数，但是他表示，美国希望看到所有的政治犯都获释。美国国会一些对奥巴马总统计划与古巴恢复邦交关系持批评态度的议员，希望等政治犯获释后再和古巴谈判，但是国务院发言人说，那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通知，称巴勒斯坦人将在4月1号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此举将允许巴勒斯坦人控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是也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面对指控。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他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设置最后期限，让他们建立巴勒斯坦国。国际石油业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渔区数千人支付8300多万美元，对两次石油泄漏事件予以赔偿。壳牌石油公司说，对2008年的两次石油泄漏事件深感遗憾，并且表示将全力实施清理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